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我知道在座的很多是慕道的朋友，我以前也做过慕道朋友啊，大家都做过，很多人都做过慕道朋友。我起一个名字叫反败为胜，让大家都希望反败为胜，是吧？当然如果在座的有人觉着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失败过，那你就已经得胜了。但事实上没有这样子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啊，历史上只有一位是没有失败过，其他人全都失败了。完全去年应该是今年的事情吧 ，Steve Jobs， 你想在这影响了这么大的世界，影响着世界这么大的啊，像我这个两年前我回国，我弟弟送给我这一个，后来发现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读圣经在这里读，尤其你晚上关了灯就不用再开灯，直接读多方便。然后讲道的时候可以录，然后可以听讲道，可以听音乐，可以看小说，上网，查电子邮件。我想真的他对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当他临终的时候，他面对自己的生命，他自己不想结束。因为我知道他好像在很多年在 Apple 公司啊，一年就领1块钱的薪水，他真的不是为钱来工作的。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学生的吧，好好学习，将来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就可以慢慢越来越成功。我们已经工作的人，当然你希望事业有成，但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真的是养家糊口。如果让你一年只领1块钱薪水的话，我一定不干了啊！现在的工作一定不干了。所以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人真的是得胜的。当我想到这个题目“反败为胜”的时候啊，等我们要思想一下啊，失败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到底当我们想到得胜、失败都是有个对头的啊，都是个对手。那这个对手到底是谁？我们等会来看。我会在以后的可能时间里头会有其他的题，就是其他一系列的题目吧。所以这一次我这叫第一个啊。人有没有问题？更确切的，我自己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问题？我让大家稍微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自我有一点点认识的，就发现其实人类充满了问题。我们且不说能源的问题，且不说这个二氧化碳现在越来越，就是我在化学系工作，常常有听到二氧化碳这个越来这个就是在大气里头的这个浓度越来越高，造成这个温室效应，以后不得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且不谈那些问题，就谈了我们人自身的问题，还不谈这些环境的问题，我们就发现人类社会啊充满了问题啊！你会发现人是很独特的动物，人真的是很独特的动物。在可以说所有的动物里头，人就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需要花最多的时间跟父母在一起，或者需要父母来 support 你，应该这么来讲，就是在父母的这个庇护下花的时间要比所有的动物都长。很多动物2-3年就出去了，那人的话15岁行不行？不行吧。18岁行不行？18岁还需要父母供我上大学呢。22岁大学毕业了呢？大学毕业也是找不着工作的，对吧？有时30多岁的人还需要父母在现在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30多岁的还需要父母来供养呢，对不对？但其实就算有工作，你会发现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在父母的荫庇之下来生活，就是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了。人是唯一一个动物会发动大规模战争彼此残杀的。有没有见过猴子这个世界大战啊？或者是什么蚂蚁有打仗，那是为了他们的生存，对不对？但是他这个全世界范围的世界大战啊，真的只有人才会干这个事情。而人是所有的，大家这人是所有动物里最聪明的，真的好奇怪啊，人真的很奇怪。看到这一个的话，你就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真的是很饥饿。真的是很饥饿。我在 Procter & Gamble 工作过，在那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大家要做一个题目，他们就拿一种那个高分子做的一个吸不是吸水材料，吸油的材料， 他们就做出来以后想到其中一个应用的话，让人吃饭的时候吃下去，他就把你的油都吸掉，这样子就消化不了，这样子就可以减肥。为了做那个实验，他们就说那总要做一做看行不行嘛，对不对？去拿去给老鼠喂，老鼠很聪明，老鼠都不吃那个东西，也把食物都捡了吃了，那个东西留下来，所以那个实验就没有做成。当时我就跟老板说，我说哎呀，真的人好奇怪，老鼠都不吃的东西，人就要花钱去买了来吃，好奇怪啊。但是呢，有的人真的很饥饿，在这世界上的食物并不缺乏，真的不缺乏。在美国的大家，就连学生都会担心长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在这个社会里头有充足的食物，但是在很多地方，真的人会饥饿到这个地步，人会饥饿到这个地步。但是你只是把钱寄给他，你发现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在这些地方存在的还不是说他们有没有自然环境等等，往往是那个政府或者那个地方多年的战争在那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生活。所以真的人类社会就会这样子的问题。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都不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化学分子，我是搞有机化学的，三聚氰胺听过吧？三聚氰胺啊，人家都说中国人就是因着各种各样食物里头的这些有毒的东西把化学都学好了，真的，中国都学会化，全中国的人都学会化学了，包括这个分子啊，都知道这个分子，你看含这么多什么氮，这么小一个分子含这么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东西掺在奶粉里头，因为当他们检查牛奶或者检查奶粉的里头的，就说他不是担心你兑水吗？那兑水了以后，又不能去每一个都去尝一下，对不对？而是基本上做一个化学检验，看里头含氮量怎么样。所以有些搞化学的人就突发奇想啊，哎，这个分子很好嘛，这个分子这么小的分子含氮这么高，只要兑一点点，那不就达到指标了吗？还可以兑很多水，就赚很多钱。但是这些人他们有没有想过，有些小孩子喝了这个得肾结石，对不对？这是什么？这一看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对不对？你看这么漂亮的一个体育馆，居然可以整个都塌掉。你说人今天建不出好的建筑物吗？不是建不出来好的吧？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他可以置别人的性命不顾。所以你看到人类社会充满了问题，先不说环境问题，就关键的问题在人自身啊，在人的自身才会有各种各样这些我们所看到的。真的，你今天看新闻的话，大多数新闻都是报道不好的消息。那在人生当中，我们这是大问题啊，刚才是社会问题，现在回到我们个人，当我们想到我们来到美国，我来美国有18年了，来好像不止18年了，20年，快20年了，好快啊，快20年了。刚来美国的时候，像在座的一样的，对未来也是有很多的憧憬啊。但是来到美国，当你开始独立的要来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挑战，人生有很多的挑战。到现在，如果是毕业了以后面临找工作，这就是个很直接的挑战。我记得我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是92年来美国，然后等我快就是在那几年，美国经济也很不好。那时候如果听到某一个学生或者博士后啊，尤其中国的，如果找到工作，大家都很吃惊啊，哇，你居然能找着工作！但是过了几年，好像突然又好起来了。所以当这种情况之下，当人在面对这社会的这个大环境的时候，人发现自己好像一个小朋友面对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啊，很厉害的对手。所以人生常常会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这个图画我以前给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就是受过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比这个问题还厉害，比这个问题还厉害。你看这个人他说什么 ？Look at me, I'm winning, I'm winning。但是他的影子是怎么样？ 就完全失败了，对不对？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当你面临外面的挑战的时候，这个还不可怕，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内心里头你完全失败了，那个可怕，那个才厉害呢。我记得我刚来这边，就是要拿就做 assistant professor， 想就是要做工作做研究。我是到工业界去了几年又回来，当时觉得挑战好大，真的好多的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都忘了，或者你以前做学生或者做博士后只是把研究做好就行了嘛，那现在要面临的很多事情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记得我一开始第一学期啊，第二学期第一次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哇，那才紧张啊，那才紧张。当时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但是呢，重要的是我就好感谢主，虽然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但我那个时候发现内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我们家有三个兄，我们家一共是兄弟三个，我是排行老二。其实我的心理承受力实际上是在我们家里最差的，真的是在我们家三个兄弟里头最差的。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发现，就算在面临很大的压力之下，我内心里头有一股力量，真的有股力量。我知道有一股，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啊，那股力量如果失去了的话，你一下子就面对这个压力，你就觉得你就不能正常的运作了。因为很多面临的压力，它不像这个摔一次跤就行了，你当你在面临长时间压力的时候，那些问题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所以人那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内心里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虽然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你每天该做什么事情就要去把它尽力做好，这样子等到了时间你就累积了很多，那个问题才能解决。但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心理素质的话，当你面临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如果让你只是冲刺一下，那谁都可以做得到，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得到。但是给你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让你在这里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承受不了。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啊，信主这么多年，我所从神这里领受的不是我天生就有的那个，或者是在我成长的环境里头已经具备的那个心理承受压力，而是从神那里来的。我真的知道有一股力量在那里，不是我自己，不是我原来的自己，真的在那里。最后神就带领我也就走过来了。所以这个是更重要的问题啊，真的是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当人内心如果预备好了，外面一切的环境实际上都可以面对。但是如果内心失败了，那外面的什么小小的一件事情就把你打败了。就是这个原因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注意到大多数人在一起都是去说负面的话。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大多数人比如系上的，我发现以前我间接的从我自己的博士后呀，或者学生那里听到他们跟其他系上的尤其中国学生在一起啊，真的就是说负面的话。哎呀，这工作多么难找，这老板多么不好，他没告诉我这个事情。工作多么难找，就算你努力最后也怎么样，就讲这些负面的话。而我发现有的人就把这个负面的话真的听进去了。你知道什么样人喜欢讲负面的话吗？就是内心已经失败的人，他内心里头已经充满了这些失败，但是呢不讲出来是很难受的，所以他就去跟其他人讲，他最希望别人能够跟他认同。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在公司，那时候我才刚去公司嘛，他在那里待了已经二十年了，什么事情都看透了。他每天上午花两个小时，下午花两个小时，就到各个办公室去跟别人说这些负面的话。这是所有内心里头啊，就内心里头再也没有斗志，再也没有这种向上的精神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一旦听进来了啊，一旦听进来了，我就发现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博士，他听进来了，他就再也没进了，他做研究就再也没进了。其实你要真要学好做研究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发现如果这个学生他还有劲，内心里头还想要学好，还有那个劲，那他有希望。但是就算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如果内心里没劲了， 那就完蛋了。所以这内心啊，这个内心是最重要的。那圣经整个最终来讲，它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对于基督徒来讲，要帮助我什么？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心的问题。圣经就是要帮助我们心，在这地上的时候，当然怎么开始，我们以后可能再慢慢来谈啊。那么今天要讲两件事情，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是什么？害怕，对不对？害怕，这个是什么？这是大猩猩，黑猩猩，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害羞啊，害羞，这个是害羞。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头看一看啊，这两种感觉啊，这两种感觉或者感情，这两种情感，一种是叫做羞耻，一种叫害怕。害怕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相信人都害怕过东西。在座的学生有没有？不光是学生，有没有人做过梦，然后去考试什么都没准备过？只要从中国或者台湾、香港这个教育体系上来的人，一定都做过这种梦，因为常常备考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就会做这种梦。我在国内呢，我读书读得很好的，我一直是在第一名，也做这个梦啊，也做这个梦。后来我有一次跟我们同事来谈话，跟我们同事谈，他说，就是一个美国同事。他说他做梦怎么去上课都没有准备什么之类的。我一想，哎呀，我也原来也做过这个梦，等着做老师了以后真的做过这种梦。你去考试去上课，但是好像没有带讲义，然后怎么一讲学生都走掉了，类似于这样的。当然做这种梦不长啊，就不常做这样的梦，偶尔做一次。但你可以想到，我们都有害怕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从圣经来看一下。这两个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叫做 fundamental 的一种情感，非常 fundamental。你可能都没有想到说我们人是多么受这两种情感的影响啊！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来的。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要看，我要看一下这个定义啊，这个定义我是从网上查的。害怕是什么？它讲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情绪。原因是因为会面临啊将要来到的危险啊，或者邪恶或者痛苦等等。有意思的是，好像卡住了，这怎么卡住？这个 button get stuck 啊。好，可以了。有趣的是什么？这个烟它就不能，它就一直，就不管这个威胁啊，是你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所害怕的东西啊，都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常常担忧的就是那些，我们常常都会担忧，常常都在担心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就是说，当我们虽然说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些问题，其实并没有发生。好，谢谢。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对，这就对了啊。所以这是害怕啊，这是定义。所以当然大家都熟悉，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义蛮有意思的。它告诉我们，不管是你想象的也好，还是真实的也好，我们都会给我们造成这种不安的情绪。羞耻是什么？羞耻大家可能现在大一点了，不太去想这个问题。他这里讲是令人痛苦的一种情绪，是因为对这个愧疚啊 guilt 或者不足，或者这个叫做翻译成什么，就是不合意。你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 party， 人家都穿整整齐齐的， 你以为说你可以穿一个很随便的，人家告诉你可以很随便，你就去了，结果所有的人都整整齐齐，就你一个人怎么穿的跟别人都不协调，这个就难受了，对不对？这叫做 shame， 对吧？这个大家有时候可能你不那么仔细去想啊，但事实上这个事情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头是非常非常对，就是对我们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当人去要做学生常常会做 presentation 啊，如果你只是给你组里头的两三个人做一下，不紧张吧？一般不紧张，对吧？但如果要是给全系的做，哇，那就紧张了。哦，给全校的人做还好，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过啊。就人要是真一多，尤其是那些人不熟悉，你会发现你自己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放了。其实那个时候，你如果你只是做你自己，只是你要做你自己，那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就做不了自己了？如果你只是跟一个同学在这里讲研究的时候，或者给别人解释的时候，很容易做自己。为什么人一多了你就怕做自己了？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我们来从圣经里头看，这些问题的答案啊。在看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神对人的计划。这是从创世纪里头所讲的，创世纪第一章26节。当神在创造人之前，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就是按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每个人啊，是上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他造人目的是什么？目的底下讲，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是上帝造人原来的心意。请问一下，你觉得今天的人科技这么发达，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做到吧。今天科技这么发达，你会发现只要一个病就把人治住了。现在对癌症也没有解决办法，艾滋病或者新的禽鸟疫，或者又什么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病，其实就连感冒人都治不了。当人花全世界所有的技术，你把全部的资源放在这上面，你发现小小的一个病人都解决不了，更不可能像这样子来做了。另外当这里啊，上帝说管理，他的意思基本上是说让人好像在这世界代表上帝，这叫做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代表上帝做王，在地上做王，管理他所造的世界。这是上帝造人的本来的意思。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就知道人都没有达到这个，人都没有达到这个光景，对吧？人都没有达到这个光景。那我们再想想啊，神怎么样让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人怎么样才可能做到？我们今天知道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尽了，其实你去搞科学，你越去搞，你会发现你越不懂。以前以为已经懂的东西，后来发现里头比这个东西要复杂多了。你以前只不过不知道里头有多么奇妙，等你把那个稍微又多知道一点，原来又看到里头更奇妙的东西。所以人好像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事情。那上帝当上帝造的时候，他说他想让人代表上帝来管理，就是做王，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他的意思说，所有的这些受造的这些活物要听人的命令的，听人的命令。当然人今天你说，哎，我们今天也可以去训练他或者怎么样。他这里说的听，不是让你强迫，对吧？不是你给他反复给他加强，让他最后不得不听，或者给他一点吃的东西怎么样。他说的听好像做王一样，你知道吗？如果有王和他的臣民的话，他如果让他的臣民去听他的话，需要那么费劲吗？臣民就需要听的。所以他的意思说，神造人就是这个目的，但是人根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从圣经里其实可以看出来，神打算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啊。他这里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人是从土里头经过上帝的手造成的。我相信在座还有很多同学还持着进化论的观念啊，进化论的观念。 就是说人呢的确是从土里头，大家相信有机物是从无机物里头变出来的，但是经过了亿万年啊，风吹雨打啊，这个电击，然后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环境，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个说法实在太离谱了，实在太离谱了。你知道人一个细胞，这比全世界最复杂的工厂都复杂，一个细胞。我有一次我女儿要啊，就是他们要那个作业，说让去查一查到底一个人大概有多少细胞。当然这个取决人的大小，细胞一定不一样了，有的人的细胞会更多一些啊。但是平均来讲，其实人都不知道，非常多。有的比就是有的就是估计是50个 trillion， 一个 trillion 是10000亿啊，50万亿个细胞。一个细胞就比全世界最复杂的工厂都复杂。然后这有50万亿个，他们彼此在联络，都是从一个受精卵一个细胞变成的。你相信它是从土里头经过风吹雨打很长的时间，它最后就变出来了。我实在觉得难以相信啊，这通过上帝造的，上帝造的。但这里告诉上帝他打算怎么样造出这样子的，在地上代表有他的形象和样式，代表他在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他这里说什么？他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叫做 living soul， 其实就是说上帝把他的灵赐给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赐给他了以后，人怎么样来管理世界？人用里头的，是不是啊？用里头上帝的灵，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来管理世界。那我们今天我们在用什么样子的智慧在想办法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在用人的智慧，对不对？我们在用人的智慧。所以今天发现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去解决那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在科学上啊，会这段时间啊，比如这几年流行什么东西，纳米科学，那几年流行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流行？告诉你，科学家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换一个问题去解决。真的，我在公司工作过，我在公司工作过就知道，其实在学校搞研究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因为你从来不需要真正解决问题。我们搞化学的人的问题都自己创出来的，自己设计出一个化学体系来研究它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如果今天真要让你在公司里解决问题，其实那问题不好解决。为什么？你的身家性命在那里头啊，你要赚钱嘛。如果你今天你的产品不如别人的产品，那人家就不买你的，不买你的你就没饭吃，没饭吃就没工作，应该没工作就没饭吃。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得解决那些问题。所以在公司的呢，我在公司待了4年，后来也觉得特别没意思，因为公司的问题啊，真的那个都已经被叫做优化到不能再优化的那个程度，剩下那些问题啊都特别就特别难解决的，谁都没有办法，在公司里很多也没有办法啊。所以后来对公司的研发就放弃了，来到学校来。所以在这里上帝说他要用他的灵，让把他的灵给我们，让我们其实用他的智慧来管理世界。其实不光是用他的智慧管理世界，用他的智慧来过一个人生，这是上帝原来的心意。所以上帝这是神的计划啊，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按我们的形象样式。所以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在这里彼此交通说，这是他们的计划。他造了人之后，他给他把神的气息神的灵赐给他，所以他可以有生命。但是他没告诉他，他没有告诉他他的计划是什么，他没有告诉他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啊，我这里把英文打出来，因为分别善恶这个好像中文我觉得翻译的意思不够确切。 为什么不够确切？因为当这个词啊 ，knowledge 这个词，不是圣经里用这个词，不只是说我们 knowledge 我知道，我今天来学校学习，我学到一些知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头所说这个 knowledge 要比这个远远的深刻，远远的深刻。他这里说就是说，对于善恶的一个知识，这个知识你怎么样知道什么是善，怎么样知道是恶？人不是上帝所造的吗？他本来是一物质的东西，但他可以接受属灵的东西，是吧？神把他的气息吹在他里面，这使他有生命。那什么叫做分别善恶？你今天你作为一个人，你可以来选择，我可以接受善的东西进来，这样我就真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也可以接受恶的东西进来，我就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简单的，不但是在圣经里这样适用。等你如果是你现在如果在座有很多本科生啊，你可能不太意识到这一点。等你去读研究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真正的知识都不在这里，真正的知识不在这里，真正的知识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搞研究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有些知识真的变成我的一部分了。所以当我今天去看问题，我想问题的时候，我就真正从自己就可以考虑它。但是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好多学生学不会的，因为他一直想的就他学来学去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不会用，他就不会用。你要让他考试他可以考，但是他搞研究面临实际的问题他就摸不着门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把这个知识放到心里来。这里所说的关于善和恶的知识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这有一棵树，它这个树是 knowledge，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有这样两棵树。所以神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园中到底造了多少的果树啊。你只要想想现在在地上，现在没有新物种产生哦，对吧？人可以杂交苹果梨，但是苹果是原来有的，梨也是原来有的，所有的果树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种，也可能有几千种果树，对吧？神说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包括那个生命树，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我们如果明白了刚才所说的什么叫做分别善恶，其实关于对善恶的认识，说如果你今天你把这个恶接受进来，你要想来去经历它认识它，那一天你就死了，那天就死了。上帝就告诉他，对吧？上帝就告诉他我们又找着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图画啊，这是在 Google 上找到的，其实蛮好的，蛮好的。你可以想，基本上是就是有这两棵树，上帝说这里头其他的树当然吃了没有关系，但这两棵树你说吃上面的果子，那带来的结果是断然不一样的。分别善恶树上帝已经告诉他了，吃了就会死。生命树我想大家一听就知道了，亚当一定不笨啊，比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聪明。因为圣经上记载神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他面前来，看他给他怎么样起名就叫什么名字。我想你我如果今天把所有的动物你都不知道什么名字，拿来一个一个，可能到了第五个前面的都已经忘掉了，呵呵，然后后面也想不出新的名字来了，就干脆叫一二三四五得了。所以生命树的话其实很简单，我相信就是神自己的生命。上帝虽然给他里面吹了一口气，这个气息是从神的那里灵，就是把神的生命的一部分带给他了，但是他们现在呢面临一个选择。这是上帝造人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啊，给人有自由意志，让人去选择。我今天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不好，我告诉你不好，其他的所有的都可以吃，其他所有的都可以吃，但这个我告诉你不好， 你说亚当夏娃有没有理由相信？当然有理由相信，因为上帝造人是放在创造的最后一天，第六天，所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啊，这个世界的美好，他们就看见了。他们不是说很糟糕的环境，然后上帝来跟他们谈话，所以对他们来讲，对上帝应该是相信的，因为他们目前为止他们经历到的全是好的东西，他们应该可以相信的。但我们来看啊，后面发生什么了？这里讲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个蛇，当我们圣经我们都看了以后，你就知道这就是撒旦啊，这就是撒旦，可以说他附在蛇的身上。所以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真的是很狡猾，他一开始就给你把这个把你搞糊涂一点，对吧？把你搞糊涂一点，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显然不可能了，对不对？显然不可能了。有意思的说，女人对蛇说：“园中，哎，等一会儿，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没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有没有发现夏娃在这里又搞错了一点东西？上帝有没有说不可以摸呀？上帝没有说。我就原来就想过，到底夏娃他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摸，他不可摸。我最后想了想啊，我觉得最合理的答案就是说，是亚当告诉他的。我也结婚了，所以这当丈夫的就能够理解这个丈夫的心情。其实不光这样子，父母亲对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不让你做这个事情啊，把这个再扩大一点。本来说不能吃，现在又不能摸，免得出问题。但是呢，你看啊，所有的人啊，只要加上一句话是上帝没有说的，其实最后都造成问题。那夏娃不傻，夏娃不傻。你不要觉得是蛇先来找夏娃，是因为夏娃傻啊，夏娃不傻。夏娃在这里最主要是他自己没有亲自听上帝说这个话，而且呢，我真的这当然是我猜想，但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推论。因为你想啊，如果是亚当告诉他说，把神的原话告诉他，你觉得按着当时神造人的那个光景，夏娃有没有可能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记错？不可能吧，没有说是有1000条诫命，对不对？这是其中第286条，他就一条，而且这么简单，对吧？他怎么可能记错呢？不可能记错吧？所以一定是亚当告诉他的。所以亚当告诉他，当然我相信也出于一种合理的一种，就是担心了，说啊，免得这个他有上帝没告诉他，那万一傻乎乎的过去吃了怎么办？所以最好摸都不要摸。但我想夏娃一看的话，不能摸。但是如果有一个鸟飞到那里，落到那个树上，哎，那个鸟也没有噗嗤就掉下来死掉了，说不定那鸟还可以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因为神并没有说其他的动物不能吃嘛，对吧？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来讲，我想这就对夏娃造成了一个，就这里头有这么一个怀疑啊。然后，撒旦非常狡猾，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他也说没有说一定不死，因为他如果说一定不死，这就等于跟上帝唱对台戏。我想对于夏娃来讲，看看这个蛇，然后再想一想上帝，哎，我还是听上帝的话吧。但他在这里说不一定死，哎，这个就比较，我想我们在做的，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知道那个事情是个错事情，我们如果知道自己做错肯定被抓住的话，还要不要去做？肯定就不做了嘛，对吧？但是一般都想不一定死。所以这个话我们听得非常好啊，不一定被抓住，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所有的这些话里头啊，哪一句话对夏娃的诱惑最大？ 我相信是这个，变如神。哇，我想他们一定知道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他们心里头知道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会想人可能是从土里头变出来的，那个时候就知道是上帝造的。那上帝创造这么伟大的世界，那想想自己肯定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像神的话，这个最有吸引力。总之呢，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她觉得这使她可以有智慧，她觉得这是可以使她有智慧。她不知道神已经把智慧给她了，神把她的灵赐给亚当，那个灵后来夏娃是从亚当沉睡了，从他的肋骨 造出来的，所以那口气已经在里头了。她不知道神给她的，所以她自己想去找智慧，对吧？她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吃了以后，这里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好像很好的一件事情啊，眼睛就明亮了。但是明亮了以后啊，就说他们现在眼睛 open 了，他明亮了，明亮了以后发现什么？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赤身露体，他们眼睛明亮了以后，他们，你说他们原来是眼瞎的吗？他们没有吧？上帝造他们，他们要管理世界，在那个伊甸园里头要看修理看守，对不对？他们的视力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们今天怎么样了？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好有意思啊！那世界上当时没有其他人哦，没有人看啊，没有人看。但他们怎么就要为自己编作裙子？这是什么？这就是羞耻，羞耻就是这么来的。羞耻是当人开始看自己，当人开始看自己，然后发现自己不够好，就羞耻了，是不是啊？所以当人犯罪了以后，第一个感觉，什么叫犯罪啊？什么叫做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什么叫那一日就死？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跟上帝断开了。他们以前其实灵里头，是不是上帝把他的气吹在他里面？他通过自己的灵可以跟上帝完全的连通在一起，这样子他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一切的智慧能力来管理这个世界，不需要用自己的头脑，因为智慧是从自己灵里头出来，最终要用自己的头脑，但是头脑不是智慧的源泉，智慧的源泉在哪里？在神那里。但是当他们吃，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他们其实就是说，我要自己做主，我要像神一样，我要独立。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灵里头就跟上帝断开了。当跟灵里头跟上帝一断开了，他们今天看到什么了？看到就是自己。但是看到自己，发现自己不行，发现自己不行，所以这就有羞耻感了。你仔细想想，我们今天所有人的羞耻是从哪里来的？就我们所有人的羞耻的根源是什么？羞耻的根源就是发现担心害怕自己不够好。你比如说，如果你对自己感觉非常好，感觉真的非常好，这种感觉的人，我敢说这世界上没有几个，真的没有几个。就是感觉好到一个地步，你今天你在任何的场合之下，你都有信心说，我就做我自己，所有的人都会喜欢我，我怎么样讲什么东西，我说什么，人家都不会来笑话我，别人都会接纳我，不会吧？我想大家为什么去讲东西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演讲的时候，或者是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如果我要给很多的生人来讲，那我就紧张了，我就做不了自己了。本来我要是给一两个人讲，我还讲得挺顺的，对不对？但那么多人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你担心那些底下的人，他们会笑话你，他们会觉得你不好，他们会觉得你很差劲。总之来讲， 羞耻。而这个羞耻哪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人跟上帝断开的时候，人今天的眼睛所谓明亮了，就是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没有去用灵里头眼睛看上帝。然后一旦看到自己，就发现自己的缺乏，自己的不足。羞耻就是这么来的，羞耻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们会这样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再往下看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所以上帝来找他们，上帝来找他们，上帝创造他们，给他们自由意志，上帝告诉他们，你来选择，你来选择。然后呢，他们现在选择了，上帝来找他们。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你看，害怕就来了。第一个是羞耻，第二个是害怕。他为什么会害怕？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你发现没有，他的害怕，第一个害怕啊，还不是害怕神惩罚他，还不是怕神惩罚他，因为他从来，你说神还从来没有惩罚过他，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他害怕什么？他害怕自己，他觉得自己赤身露体，他觉得羞耻。所以当他今天想要见神的时候，当神要来找他的时候，他害怕见神，他害怕见神。所以这是羞耻害怕来的。说到底，羞耻害怕都是什么？都是看到自己。你知道人今天，我们人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出于这两个动机，你可能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衣锦还乡？那破破烂烂的为什么不能还乡？丢人嘛，对不对？中国人最怕的就是丢面子。这是什么？这就是羞耻和害怕。怕什么？怕就是怕自己的那个不足，自己的不好，今天被别人不接纳，尤其是自己熟悉的人。如果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也是怕这个东西。所以人今天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什么一个，就算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还是喜欢去化妆？人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做？如果年纪大一点了的话，那就更勤快了是不是啊？就更勤快的要去打扮了。为什么人拼命的要丰富自己，要让自己更有钱、更有势力、更有权？内心里都怕什么？除了想要享受以外，其实就是怕羞耻，真的就是怕羞耻。所以他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子啊。好，今天我们把这个讲了以后，我还是花一点时间讲一讲圣经里头给人的答案是什么。这真的是人，你如果仔细去想啊，人每一天其实都受这个影响啊。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圣经里头基本的解决方法啊，就是我们人已经到了这个光景啊，今天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人，为我们人，给我们人救恩。很多人啊，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算慕道的朋友，没听过福音的人，大家都会觉着福音的主要信息就是让耶稣为人死，这样子呢，担当我们的人的罪，上帝就不再惩罚我们，因为上帝把我们的罪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呢，将来我就可以上天堂。教会也常常讲的信息就是这个，说福音是这个，但其实这个还不是福音，这还真的不是福音。因为圣经上说，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因我们的过犯，就是他被交给人让上钉十字架，复活是让我们称义。如果他没有活的话，他没有死里复活的话，我们今天都白信了。这是保罗说的，保罗为了他放弃了一切，他最后他给那些其他的基督徒讲的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这些人全都白信了。所以今天关键的福音，关键这个当然也重要，但更关键的 不是这个，更关键的是死里复活。为什么死里复活可以解决我们今天所说的事情？耶稣死里复活2000年前的事情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怎么能够解决我生命最深处的那个羞耻和害怕？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耶稣他死里复活最主要就是说他把他的生命给我。所以整个福音啊，教会里的基督徒我们真正要相信的是什么？还不是耶稣为我的罪死，那个只是说到灵而已，是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所以这一段圣经啊，加拉太书2:20可以说是全部基督徒信仰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话，你今天就希望你记得，这是整个信仰里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当人，上帝本来造人是按他的形象和样式，好让我们管理全地。但是人自己没有这个智慧，我们知道人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上帝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用他的灵，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智慧来做这件事情。而今天，当人犯罪堕落，就从这个地位上失去了，从这个计划里头出去了。但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是上帝的儿子，把他的生命给我。今天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耶稣把他的灵给我了，把他的灵给我了。当这个时候，我可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如果他爱我，为我舍己，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了，为什么可以解决我的羞耻？因为当我今天我在看自己的时候，我不需要看原来我就是只是我这么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理解我，没有人能够真正帮助我，我跟上帝是断开的，我只有靠我自己，我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但今天我在看我的时候，我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今天我所看的里面的这个我，再不是原来那个羞耻的我了，乃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真的能够管理全世界的这一位。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所领受的就是这个。那这一生我在干什么？我在这一生当中就要学习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新生命。就好像我里面啊，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说没有重生的人，你里面只有一个操作系统，就是你天生的那一个，跟上帝断开的。但我今天我重生了以后，我有两个操作系统，一个是从父母那里来的，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的。我这一生呢，就要学习怎么样用这个操作系统，用信心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上帝差派他的圣灵来，就是要教我这件事情。这就是福音的根本。这样子我就可以不再怕羞耻了，因为我所看的不再是我那个有限的我。因为前面讲到那个羞耻关键的问题，就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不行。但今天我看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整个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耶稣基督活在里面。另外一个人害怕，人怕什么？其中一个，只要犯罪的人内心里头都怕审判。其实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我想就是有，当然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你以前比如我以前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你一般当然不去想上帝，你不去想上帝，因为你不觉得他存在。但是如果你今天真要想一想，你想到上帝是公正的，上帝是威严的，他是公义的，你知道吗？想到上帝就不舒服。因为只要想到上帝，想哎呀，我有很多事情都做错了，我很多事情良心告诉我应该这么做，但我就没有去这么做，我明明知道这是错的，我还是去做了，或者明明知道那个应该去做，那我就没去做。所以当你想到上帝的时候，你就不舒服，你觉得上帝会来惩罚你。但这里讲什么？当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呢，这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对于我里面因着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再想到上帝的时候，我不需要害怕，我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把我一切的罪都担当了，然后他把他的生命给我，我今天是用这个生命来面对上帝的，对不对？所以当我面对上帝，我靠这个生命；当我面对羞耻，我要靠这个生命；当我面对人生的挑战，我前面说我在面临很大的压力之下，我里面那个劲从哪里来的？那股力量在哪里来的？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在心里头，对不对？好，最后啊，这里讲到羞耻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为什么人会羞耻啊？人就或者说人会害怕，人害怕，人最怕的，刚才已经提到，人最怕自己蒙羞，就是最怕自己丢脸，因为觉着自己不足，拼命的想做各样的事情来掩饰这件事情，但是就怕这件事情被暴露出来，人就怕这个。但是神对他的百姓，他应许说什么？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知道人就怕这个吗？人就怕蒙羞。当你面对极大的压力之下的时候，你怕什么？我们就是怕有一天在那里完全失败，一塌糊涂，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你了，你怎么样来面对周围的人，或者怎么样面对自己？但神说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你知道在我自己啊面临压力的时候，神真的用这句话来安慰过我，而且上帝啊是真存在的，不是人想象的哦，不是人想象出来，不是基督徒想象的，写这么一本书编出一个故事，上帝真是这么存在的。当他用这些话来安慰我的时候，他会也来带领我人生，让我真的经历到他所说的这些事情。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受辱。看到没有，这都讲到说上帝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看自己落入这种光景里，上帝说我要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来帮助你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什么叫幼年的羞愧，寡居的羞辱？就是讲当神的百姓啊还没有跟神好像连好这个关系的时候，神虽然给他们有这样的恩典和应许，但是他们还在神以外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羞愧，他们羞辱。神说我要带领你们，拯救你们从这里头出来，让你们忘记这件事情。我相信啊，在座的你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听福音，那圣经上讲到说，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头拣选那些属他的人。什么叫在基督里拣选？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亚当夏娃还没有被造，也没有犯罪，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前，上帝就知道会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有一天会发生，然后人类就会陷到这种光景里头。他也计划好了，让耶稣基督将来要为这些为全人类的罪死，然后死里复活，把新生命做好，这叫做救恩。他也知道有些人会要这个救恩，因为有些人不想过在神以外的这种生活，羞耻害怕的生活。所以上帝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当今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你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计划好这件事情哦，只不过到了时候要找合适的渠道，合适的环境，然后把这个信息告诉你，然后上帝的圣灵在你心里头做工，让你知道说这是不是我啊，我是不是想要这个生命，我是不是只想过跟神分开的那种生命，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我想像神一样，但谁都知道自己不像神，还是说我今天我想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把他的生命给我，我就真像神一样，我今天就是神的儿女，这就是福音。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 你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就计划好了这样子的救恩。你知道人会陷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我们现在的人常常做事情就是在羞辱，就是在避免羞辱，就是在逃避害怕。但是主啊，你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给我们这样子的答案，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请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主你的福音，让我们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给我们预备是何等宝贵的救恩。你的圣灵也来带领，来开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让我们也乐意来接受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这样子的救恩。感谢你，赞美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